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软工聊沟通，我是主持人威翰。我们每一集呢都会聊聊软体工程师的职涯大小事。那身为软体工程师的我们啊，当然最大的才华就是写 code 嘛，写 code 写程式。那有些人下班之后就是上班就已经很累，下班之后就想说那应该耍废，不要再做多的事情。可是就有人呢会继续发挥自己的程式能力哦，而且记录下应该大家要怎么样更好的学习程式，而且把这个过程有没有分享给大家，甚至创造自己的自媒体哦，造福更多想在程式上精进的人。但身为软体工程师啊，可能平常上班就已经有够累了，下班之余要怎么样达到自己的一个自媒体的影响力呢？但其实今天我们就有一个很成功的案例哦，就是我们的工程师的自媒体创作者的 Hogan 与小波外商软体工程师的随笔哈，所以我们这次邀请到我们的 Hogan 来到现场聊聊，他是怎么样打造自己的自媒体，跟给一些也想要成为 Hogan 的人，打造自己自媒体的人一些建议哦。那可以请我们的来宾跟听众 say 个 hi 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 Hogan。
那我帮大家科普一下 Hogan 哦，那他自己本身有创一个自媒体，然后叫做 Hogan 与小小波嘞。
小波现在在休息，
在休息。那我们今天不录啊，今天到这边没有了。介绍一下，原来今天Hogan 与小波，小波人呢？没有了。好，今天是 Hogan 来这样子。那就是软体工程师的随笔哦。那上面的 slogan 就是说，希望能够唤起你想要学习程式的那份初衷哦。所以 IG 现在将近20,000多人。而且他的粉丝的触及率跟互动都非常好哦，而且学历也非常厉害，像是他是目前是外商的软体工程师，然后学历也非常的好，是成大的电机，然后专长在全端的开发跟 App 开发，然后合作的邀约有像微软啊、BenQ 啊、HiSkill 啊、电信电脑等等之类的。那可以请 Hogan 再自己补充一下自己跟你的 IG 的一些介绍吗？
OK， 那这个 IG 的话是我跟我女朋友一起就是创出来的。那当初的动机其实就很简单，就想说，我可能下班后，那其实有蛮多时间的，那可能就想要去做其他事情，就是可能跟写程式以外不一样的东西。对，然后就经营到现在。
那你那时候最主要是哪个频道经营比较多？
哪一个频道？
哪一个平台
啊 ？IG 就是 Instagram。
那你是？怎么会选择以 IG 为主？那时候是怎么想的？
因为当初就有想说，YouTube 的话可能门槛比较高，因为还要录影，然后可能还要剪辑，还要上字幕什么，那我们可能不太会。那小波他自己其实本身是擅长行销的
，OK，
对，所以他擅长行销，然后他之前也有在经营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就是那种 B2B 的账号。所以想说，那就我们就一起来经营看看。那我们就一开始就先从 Instagram 下手。对。
上 Instagram 需要什么？那你觉得 Instagram 的话要怎样的呈现会比较吸引人的注目？这样，毕竟你在短短的一年多的就涨到20,000多人，我觉得非常的厉害。
主要是图文，就是要如何在短短的，因为它上限是10张图，要如何在短短的10张图以内，然后让人家觉得说，这个听起来很复杂的东西，然后可以用10张图，然后让别人看起来，觉得比较简单。
对，
对对对。
那你们通常都怎么做的？因为你知道写 code， 因为大部分听众软体工程师啊，因为可能通常你知道写 code， 他学习就是有没有上 Udemy 或上什么线上教育平台，就开在电脑前面看了这样东西，看文章之后开始边看边看影片，可是。你就是发现用另外一种片段式的去做一些学习，所以你觉得图文是很重要的。
对，就是图文的话，撇出就是开头跟结尾各一张，那可能就是8张图。那要如何在8张图里面，然后用短短的可能不到100-200个字，然后就可以让别人说，你这个可能在讲JavaScript， 或者是在讲可能函式，或者在讲一个概念。对，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
那你可不可以举一个你觉得贴文之后发出去之后？最有成就或最有趣的一些事情，这样，比方说读者的反馈啊，或之类的。
我们目前按赞数最高是一个叫做资料结构3的这一篇贴文。
对。
然后资料结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专有名词，大家都可能会觉得很艰深。
对对对对。
那我们之前也做过这个系列，然后成效也没有说特别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一篇的时候就特别高。对，所以会发现说，那这样的把一个复杂内容然后简单化。用个简单的图文，然后解释说，这个就是一个树的资料结构，可能别人会比较喜欢。对，那这可能就是一个原因。
就是用树的一个概念。
对，就是或是其他的资料结构的概念。对对，图像化。
图像化去做一些解释，因为 IG 上面来讲，大部分是用图片嘛。
对。
OK， 那我想再问一下，那 那你通常在自己上发文嘛，那你怎么样去跟读者做一些交流的部分？通常的话他们私讯你吗？还是会通常的话会怎么样进行这样？
通常会私讯，那之前我们假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限动的 Q&A、嗯、
哦，限动 Q&A，
对，然后他们就会做回复。嗯，
对，通常你都问什么？
通常各种类型的问题，
你问、就是、你是问工程相关，还是问就是叫
其实都会有，
对，就参参差就 对,
对，或者是哎远距离怎么办啊之类的，这种都有，
不是讲工程师那个吗？学习怎么变远距离，
这种都有，这种都有。
嗯，你是什么原因你觉得要穿插、
啊？你是说限动个 QA 吗、嗯？
对对对。
会觉得说，哎，互动其实还蛮重要的。但是如果单纯的贴文，嗯，通常知识类型的自媒体通常会比较少人会去留言。
哦，就是看完顶多按个赞啊，一阅，然后就不留言。
对，或是收藏分享，顶多这样而已，但是不会留言。
嗯、对，
所以用限动的 Q&A 其实是可以更快的跟观众互动的。
嗯，那你觉得他们不会留言的原因是什么啊？
这个吗？我个人觉得这有点像是。你可能今天想要健身，你就会去健身房，然后办一个会员。那你想要学一个知识，你就是追踪一个知识型的Instagramer，、嗯、就这样而已、嗯。但是你可能就不会想要去留言，或是继续去做互动。嗯嗯，对对对对对。
哦，所以他可能就是，哎，今天我按赞，我有看完，嗯，我有收获，可是我不一定要跟这个创作者可能有太多互动。
对对对对对。
啊，了解。那我再想问一下，因为你现在 IG 是所谓比较算是副业经营，对不对？
对。
那、啊、你这样时间上怎么安排啊？就是你主业要做，副业要做，你时间上怎么样安排你这个贴文啊这些设计的概念这样子？
最一开始经营的时候可能比较 suffer 一点，那时候就会想说一个礼拜要上两篇贴文，但现在的话就没有这么的要求，就顶多是、欸哦、对，顶多是哎，刚、欸、好我跟小波现在有空，那我们就开始来写贴文，嗯，或是哎、欸、发现哎、欸、可能有合作了。那可能中间就要再夹杂一些程式类型的贴文，那我们就会再赶快上一篇。嗯，对，目前会这样。
了解，所以说以前是一周两篇，
对，
那、啊、现在可能就一周不确定，
一周不确定，有可能是一个月可能四到五篇，
四到五
篇都是有可能。
哇，就是突然有灵感来就四到五篇这样子。
就一个月啦，
一个月，
其实、
okay、
变少了，变少了。
OK，、那你们的主题啊，通常都会怎么样选定啊？因为你们主轴是以程式学习嘛、嗯？那你的构思发想你们都怎么样想出来的？
通常内容是会我想，然后我自己会限制在三分之二的时候都是技术或是跟程式有关、嗯，那剩下三分之一通常都是偏经验分享啊，或是我们自己两个人的感情的生活分享之类的。
所以你说你三分之二就可能是一些 coding 相关的一些 know how， 比方说 JavaScript 要怎么写啊 ，Vue 的什么框架你要怎么样弄啊，这是可能就是比较技术面的实打实的。三分之一可能是一些你的职涯的工程师的一些、嗯、一些分享，然后还有就穿插你们的放闪记录，不是、啊、一些恋爱的一些哦，嗯，这样感觉很不错，因为这样感觉更像一个真实的人，没有你有自己的一个情感啊，
对对对，
不是好像就是一个只讲。
对，不是100%的程式，
那100%的程式，就哇靠，就好看完就嗯，这个东西很硬。哦，那 你那时候你是怎么样设定说让它比较混合起来，而不是就是只做工程的部分啊？你那时候是什么原因让你这样规划的？
那时候的契机其实是开始有合作，那有合作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如果我每一篇都是程式，然后突然蹦出一个合作，那会觉得有点奇怪。
哦，原来是为了钱，没有了，没有了。
所以会发现说，哎、欸，其实有合作，那倒不如这个合作是用我们的经验，或者是我们朋友的经验分享、嗯。但是可能经验的时候，中间再穿插一个合作，可能会比较更贴近生活一点。嗯嗯，对对对。
哦，所以那时候契机，所以一开始可能是还是以工程为主，
对。
但因为你要接合作，那。用一些工程的东西去硬穿这合作可能太硬，
对，太硬了，
太硬啊，可能就会稍微偏一点点延伸。那你可以举个例子吗？那通常合作案例会贴文会长像什么样子？
像是之前的话可能就单纯在讲程式，嗯，但我记得我们的第一个合作是跟包包有关的，对，这个包包
哦、oh, ，OK。
然后这个包包呢，如果你今天你在讲程式，然后突然说哦，我今天要业配一个包包，很奇怪。但是当时我们就从角度是，哎，这个是我跟小波一起经营的，然后我们是远距离，然后小波可能刚好想要买就是送礼物，但是不知道怎么选。嗯，然后这时候包包可能就会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嗯，对对对。
所以就从工程师啊，你们是远距离，所以就从工程师谈到远距离，远距离包包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对，
哦，所以不是为了，好像是一开始规划好，就是说我就是要三分之二是这个，三分之一是这个，没有。刚开始起来的时候，
最一开始的前十篇贴文是真的是完完全全就是
实打实的
城市，而且是很少很少那种，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没想说要经营成这样。对，但是是直到大概十几篇以后才开始有这样的规划。
OK，
对。
那我想问一下，你会建议啊，假如说因为我们 Hogan 算做一年多，可是他的你的粉丝数很多，而且的最重要的是你的互动数按赞数很高，我想问一下，假如说有一些软体工程师啊，想像你一样做一些自媒体，尤其是 IG 的自媒体，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我吗？这个我有先跟我一些自媒体的朋友聊过，那我会觉得说可以多做一些 AB testing， 就是只是说你可以多写不同类型的贴文，甚至是同一个类型但是是不同的内容，然后去看说哪一种可能最符合观众的口味，那你就可以保留那一种，那你还可以再多写个两三种，那可能就三种，那你就可以写很多了。对对对，所以要多做一些测试，
就是多做一些测试，可能说同一个内容，比方说 JavaScript 有 A 的版本跟 B 的版本的形式，然后去测，然后测完之后发现哪一个可能读者按赞数、互动数或者是收藏数比较多，你就会这样去延伸的一个概念这样子。OK， 那我想问一下，那假如说一些软体工程师啊，他觉得你觉得他需要露脸吗？你觉得你们有在露脸吗？这块是比较少一点。
我第一次露脸是在影片的时候，影片就不得不露脸，
影片就不得不露脸。
那之后影片露脸之后，我就觉得说露脸没关系。所以如果当初没有影片的合作，我甚至可能到现在也不会露脸。
所以你现在可能到时候大家看完这影片的时候，没有那个影片，你可能是戴个面具，所以我知道就好，我是 Hogan， 然后 Hogan 是谁就一个面具这样。
对对对。
所以你觉得露不露脸有没有哪一些的差异啊？你觉得？
我觉得有露脸之后，可能有时候我在就是公司在办一些实体活动，然后我有在帮忙的时候，然后会有一些读者会认得出我，甚至过来找我拍照，
就粉丝见面会啊，
对对对，
浩哥，那给你再过来拍照这样。
但是如果今天不露脸，他们可能就认不出来
啊。所以是这样子的感觉。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你会帮公司 promote 嘛，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啊，经营这种自媒体对你本业上啊，有没有哪一些是加分的部分？你觉得？
我觉得影响力就是从不同角度的影响力是有变大的。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之前有在帮公司，因为那时候公司我们刚好部门有缺人，所以那时候我就有透过限动，然后来去发这个职缺的那个 detail。对，然后后来就发现，其实有大概两三百个人来去询问我，
两三百个人，我的妈呀！
然后我拿到的履历可能就有可能五十几封，那最后也真的有从里面找到人，所以有从里面找到，我记得那时候职缺是两个，然后也真的有把这两个补满。
哇，所以你根本就公司的免费 HR， 不是公司的 HR，
就刚好有这个机会，刚好有这个机会。
所以你觉得对本业加分是因为你自己本身会累积一些可能工程师的读者或者是 follower， 那就可能公司可以透过你，或者你可以跟公司合作去帮忙帮公司 promote 啊，帮公司增财的地方，因为你本身已经有具有一定的一些影响力这样子。
对，就是刚好有这机会可以帮助公司。
OK，
毕竟公司也蛮支持我去做这件事情的。
OK，
对，
了解。那你会怎么样建议工程师开始？就是直接开始吗？还是你觉得他怎么样规划比较好？你有没有建议说工程师他要可能只写说哪个方向？比方说，我只讲 JavaScript， 或者我只讲后端，我只讲前端，我还是我只讲软体工程师啊？你会怎么样给他建议？他万一要开始的话？
我自己是因为我跟小波一起经营的，所以小波是专攻行销的，所以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最一开始有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先决定我们的族群跟客群，我们有先决定好有三类人是我们的客群之后，然后才开始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其他工程师可能也想要做自媒体的，也可以先决定好你的客群，对，然后才去做这件事情。对，
就决定好自己的客群，然后再去说我就是可能要攻工程师好了，那他们喜欢什么我就去升相关的类型的题目的一些主题，比方说工程师，那你刚刚想要做网页设计的，那你就一直写网页设计，就 JavaScript 啊，或者是前端的东西一直去写这样子，那你后端就一直写后端的，去反推这样子。
对，例如有些人可能想要去专攻比较技术高的工程师的那种受众，那他当然所有的贴文就一定要比较高的含量，比较高的技术，
对。
但如果这时候穿插的一些很简单很简单的知识，那可能就会是扣分的，或是可能没有这么加分，对，不一定是扣分，可能没有这么加分，对对对。
那我想问一下，身为一个软体工程师，那你觉得他要怎么样选定他的受众？你觉得他要怎么样判别呢？还是说就是你会怎么样给他怎么样建议这样子？
我自己一开始想到的是说我要做一些比较简单的知识，所以我的受众定的是比较像是高中生，可能对程式有兴趣，或是大学生可能还不知道，是不是想要读资工，甚至是工作了但是想要转职，所以我那时候就有先思考这样的族群，然后跟这样的内容。对，所以如果还不知道自己的客群是什么，可以先思考你的内容可能会打到什么样的受众。
了解。所以你那时候的受众啊，你这个频道这个平台 Hogan 于小波，你可能刚开始设计的时候是零到一的部分嘛，比较零到一的部分。
对，
就是我可能完全不会 coding， 但我想要成为 coding 的这个人的区块。
对，
那你现在呢？现在还是这样吗？还是有没有任何的一些跟动的部分？
现在有最大的跟动，当然就是我们开始会分享一些生活类型的，或是可能爱情类型的。
对，
所以这样的贴文类型就会打到不同的受众，
对，
就会开始有女生族群，或是会开始有年轻的族群。对。然后像最有趣的一篇是最新的那个，我们最新一篇刚好有抽奖，
那抽是抽什么？
对，是抽三个1000块的现金
啊？真的吗？我可以，现在
要结束了。但我们没想到的是，我们这样的这个贴文的受众，最后打到的反而是35岁到50岁的这个族群。但我没想到是这样。
那你原本想到是怎样？
原本想说的是，那可能高中生，可能大学生比较可能需要一点生活费，那应该会打到他们。然后却不知道吸引到的会是35到50岁的人。
35到50岁的人，
对，就是他们可能会一次可以标注40-50个亲朋好友，然后一次抽个10次这样。
哇，还有这样子的、
哦？对。
OK， 所以这种感觉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子，你不做你真的不知道结果是什么。
对，
你知道你原本是想说可能是年轻人可能会比较踊跃，既然是35到50岁的人，
对
啊、所以感觉下来就是我觉得会从做中学，然后你会学到很多。那我想问一下 Hogan 的部分，你觉得你做完自媒体啊，你觉得对你生活或工作或者职业最大收获是什么？你觉得
之前我有看过有人说过，就是你的专注力不要都放在同一个地方，因为假设你那个地方失败了，你压力会全部在那边。
对，
那我这时候假设我的专注力除了我的主业以外还有我的副业，那这时候主业如果很有压力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副业就会是我纾压的地方。那相反的，有时候我们的副业可能会开始有压力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上班其实是一种转换心情或是放松的时候。对对对，
所以感觉就是一个主副业，然后就是一个调剂的一个概念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那现在对你而言副业算是你的休闲娱乐吗？还是你觉得会以后你会怎么样看待你现在你这个的自媒体以后的发展这样子？
以后的发展我觉得还是会以相辅相成为主，就是不会短时间内应该是没有办法取代我的主业。对，应该是比较难。对，然后而且又是两个人，所以短时间我会觉得是相辅相成。如果今天我副业可能经营也不错了，那可能对我的主业也是有帮助的。那如果今天主业经营不错，那可能我可能变成一个更资深的工程师，那可能对我的副业是加分。
就是感觉就是像你刚刚讲的，比较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上，那就比方说好像我做这个我就要 all in， 不然你可能会有压力，没有钱怎么办，业配怎么办之类的。所以就是相辅相成，不用说你要做自媒体那你就要辞职然后全部都做，就是相辅相成的概念这样子。对。那我想再问一下，那目前呢、你做到的这个工程师的一个自媒体啊，你会分享一个你觉得最有趣的一个经验，任何都好。
我觉得最有趣的经验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抽奖。
抽奖的那个。
对，就是我们真的是没想到会遇到各种抽奖达人，然后一次就是真的是。
这是你的 TA 吗？
不是我的 TA。
OK。
对，所以 我大概也知道说未来他们可能抽完之后他们可能就不会再继续看我的贴文。对，但是这个是我们没想到，我们觉得蛮有趣的事情。对，因为那篇是跟算是小波跟这可以讲吗？好，
你可以逼掉逼这样子，
就是小波他跟 Gogoro 就是变成校、嗯、就是 Gogoro 的校园大使的一个合作贴文。嗯嗯，对对对。
那我想问一下、哦、那其实有时候在做的时候都会发现很多的一些原本你想 A 可是发现是 B 这样子，那我想再问一下、哦、就是说针对这个主题啊，你在创这个 IG 啊，有没有任何地方想要补充到没有问到部分，就是说万一有任何的一些工程师想要创立自己的自媒体的话，你有没有哪些建议想给他但我还没有你想补充到没有问到的部分？
我个人觉得这个账号真的有很大一部分的成功是因为小波啊、嗯、
哇你这么的谦虚啊，怎么说呢？
因为小波他本身就是专攻行销，嗯嗯，对，然后他很清楚说哎、欸，哪些事情可能是会打到观众，甚至是一些文案，嗯，文案是要怎么样看起来是舒服的，嗯，或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我想要把这个东西简单化，嗯，让一般的观众可以了解，
对，
但是如果我写出来的文字通常不一定可以让一般人懂、嗯、这时候就需要小波，他就会说哦你这个我看不懂、嗯、那你可能要修改一下，嗯嗯，所以如果真的是有其他人想要做这类型的知识、嗯、然后又不想要打得太艰深的客群的话、嗯、那可能也需要这样的角色或是这样的人来帮你看一下你的内容，嗯，对，
所以你可能建议说可能可以找一些 partner 来一起做，他可能会补足你可能稍微缺乏的部分，可能像说行销小波是比较厉害的，你就可以但搭配你的工程的能力就是相辅相成的概念，
对、嗯、
了解。好，真的非常感谢 Hogan 来到现场。那刚刚其实我们都讲到 Hogan 就是你创造你自己做自媒体的一些经验嘛，那也写了非常多的 coding 的一些干货。那我想问一下，假如说我们的听众啊想要学习程式相关的知识啊，可以在哪边找到你啊？
可以直接在 Instagram 然后搜寻 Hogan 或是 Hogan.tech 应该就会看得到我的账号了。
OK，
对，
那我就把这个资讯呢放在我们本集下面，大家想要学习一些程式的干货呢，图文的简易版本呢，就欢迎都五星好评追踪起来这样子。那今天非常感谢 Hogan 来到现场，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咯，大家拜拜。
谢谢，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映。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